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郎于令是定州新乐人。祖父郎颖，字楚之，与兄长郎卫之都有名气。隋朝大业年间，任尚书明曹郎，郎卫之担任左丞。隋炀帝称赞他们为二郎。武德年间，郎楚之以大理卿身份受封常山郡公，与李纲、陈叔达一起修订律令。他持节出使山东，被窦建德俘虏，对方用刀威胁他，他始终不屈服。窦建德败亡后，他因年老请求退休，谥号为平。郎于令学识广博，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霍王李元鬼府中的参军士。他的叔父郎之年也担任王府的属官。李元鬼常常说，郎家两位贤才都进入我的王府，没想到小土丘上也能长出松柏成林啊。后来调任幽州路试参军。有个僧人堆起柴草要自焚，长史裴炯率领官署准备去观看。郎于令说，人贪生怕死是常情，这个人违背灭弃教义，违反人的本性，您应当调查此事，不要轻易前往。裴炯试着审查暗访，果然查出了那个僧人的奸诈。孝敬皇帝在东宫时，郎于令因为梁元帝著有《孝德传》，就另外撰写了《后传》几十篇献给太子，太子赞叹重视，改任著作左郎，去世。他的兄长郎于庆，做官清廉，但执法严苛。高宗时，任万年县令，辖境内路不拾遗。多次升迁后，任御史中丞，待人谦虚谨慎，请御史们坐下一起讨论。吏部侍郎杨思玄傲慢显贵，对待候选官员没有礼貌，郎于庆弹劾罢免了他的官职。过了很久，出任苏州刺史，因受牵连被贬为胶州都督。欢州司马裴敬夫与郎于庆是老朋友，因为某件事鞭打了郎于庆婢女的父亲，而这个婢女正受宠爱，就诬陷裴敬夫，使他死在狱中。郎于庆又贪求财物没有限度，百姓到朝廷控告他，十几批使者前去查办，郎于庆胡乱抵赖，查不出实情。最后广州都督陈善宏查办此案，郎于庆自是在朝廷任职已久，通晓法令，轻视陈善宏，不进行对质。陈善宏发怒说，舞文弄法，我不如你，但今天用天子的命令来治你的罪，我的力量绰绰有余，要给他上刑具。郎于庆害怕，认了罪。高宗下诏将他流放琼州，适逢大赦应当返回，朝廷厌恶他的凶暴，又改留春州。起初郎于庆治理万年县时，他的父亲郎之运嫌他执法残酷，要用棍子打他，郎于庆躲开没有被打。父亲叹息说，国家用他，我又有什么办法。等到他担任御史中丞时，父亲又叹息说，郎家危险了，最终忧虑而死。郎于庆后来因贪婪残暴被废黜。徐其丹，字江道，湖州长城人，世代客居冯邑，是梁朝慈元侯徐整的四世孙。八岁能写文章，太宗召见面试，赐给他自己佩戴的金削刀。考中弘文生，调任曹王府参军。高宗时，任录王府文学、崇文馆学士，为皇太子讲学，在方陵门修书。当时他的姑姑是皇帝的婕妤，他嫌自己是靠恩宠晋升的，所以请求出任桃林县令。后来被召为沛王侍读，两次升任司议郎都没有就任，多次升迁至西台舍人。咸亨初年，下诏允许突厥酋长的子弟在东宫任职，徐其丹上书进谏，认为让詹酋默读的后代解变改服放在左右，这不是所谓恭慎威仪，以敬有德，任官为贤才，左右为其人的道理。另外长孙无忌因谗言被处死，家庙被毁坏，徐其丹对皇帝说，齐献公是陛下的外祖父，即使后代有罪，也不应该毁坏他的先庙。如今周中孝公的庙反而装饰超过规制，恐怕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做法。皇帝醒悟，下诏恢复齐献公的官爵，让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炎主持祭祀。徐其丹善于撰写文告，皇帝喜爱他，让他侍奉皇太子和诸王写文章，因为职务机密繁重，允许他隔一天来一次。因泄露宫中事务获罪，被贬为齐州司马，又流放青州，去世时44岁。睿宗时追赠礼部尚书。儿子徐坚，徐坚字元固，自幼聪慧。沛王听说他的名声， 召见他，给他只让他作父，感到惊异。14岁丧父，成年后成为宽厚的长者，考中秀才及第，任汾州参军事，升迁万年主簿。天寿三年，他上奏说，书经中有五听的规定，法令中有三复奏的程序，是担心判案失实，近来犯大逆罪的，下诏让使者勘问核实，得到实情就立即处决。人命极其重要，万一有不实之处，想申诉无门，因而遭到灭族之祸，岂不令人痛心？这样不足以检查臣下的奸邪作乱，恰恰助长他们作威作福罢了。我请求按照法令进行复奏，那么死者就没有遗憾了。另外，古时候惩罚不严及后代，所以阙瑞作乱而却缺被提拔到朝廷，嵇康被杀害而嵇绍死于国难，可见对其他亲属不再怀疑。如今选部广泛追究反叛者的亲属，甚至无福之亲还有几十条。而且诏书规定与反叛者同堂亲不得在京城任职，司马亲不得担任侍卫。我请求除诏书规定的以外，一切不加禁止，以体现宽大。胜利年间，东都留守杨再思、王方庆共同推荐他担任判官。王方庆擅长理学，曾向他请教疑难之处，徐坚为之深述解释，常常听到从未听闻的道理。他写文章典雅厚重，杨再思每每称他为凤阁舍人的样板。他与徐彦伯、刘知己、张说一起参与修撰三教诸英，当时张昌宗、李峤总领其事，整年不动笔。徐坚和张说专心撰述编纂，大体纲目确立后，各位儒生据此完成此书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，封慈源县子。中宗对韦岳江发怒，想立即斩杀他。徐坚上奏说，剩下是生长季节，请求等到秋天再处决，当时也有很多人营救，韦岳江最终被杖打死。不久以礼部侍郎身份任修文馆学士。睿宗即位后，任命徐坚为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，修史晋封东海郡公，升任黄门侍郎。当时监察御史李之古出兵攻打瑶州米和蛮，降服了他们，又请求筑城，让他们缴纳赋税徭役。徐坚建议，蛮夷是牵制附属的，不应该与中原同法，恐怕劳师远征，得不偿失。皇帝不听，下诏让李之古征发剑南兵筑城堡，设置州县。李之古因此想诛杀蛮族豪酋，掠夺子女为奴婢，蛮人恐惧，杀了李之古，相继叛乱逃散，瑶州、西州道路不通达好几年。起初，太平公主掌权，武攸暨多次邀请徐坚，徐坚没有答应。又因为妻子是岑曦的妹妹，坚决请求辞去机密职务，转任太子詹事，说，我不是追求高位，是为了逃避灾祸。岑曦败亡后，徐坚没有受到牵连，出任绛州刺史。多次外调，很久才升任秘书监、左散骑常侍。玄宗改吏政书院为集贤院，让徐坚充任学士，辅助张说主持院事。皇帝在集贤院大宴，帷幄设在百官之上，张说让人张贴大榜以显示恩宠。徐坚看见后，立即命人撤掉，说君子怎么能过多地凌驾于人。随从皇帝上泰山，因参与制定礼仪典制，加授光禄大夫。徐坚对典章制度大多熟悉了解，共七次担任编撰选拔高级官员的职务。去世时70多岁，皇帝哀悼惋惜，派人前往吊唁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。徐其丹的姑姑是太宗的充容，另一位是高宗的婕妤，都通晓图史。议论的人认为徐坚父子如同汉代的班氏家族。儿子徐峤，字巨山，开元年间任驾部员外郎、集贤院直学士，升迁中书舍人，内供奉河南尹，封慈源县公。父子相继担任学士，从祖父到孙子，三代人担任中书舍人。沈伯夷，湖州吴兴人，武后时任太子右御德。起初，太常少卿韦万旦议论明堂大享之事，上奏说郑玄解说祭祀五天地，王肃说祭祀五行地，贞观礼遵从郑玄，到显庆礼祭祀昊天上帝，前封诏书祭祀五天地兼祭昊天，上元诏书遵从贞观礼，一奉初年下诏祭祀一律用周制。现在应该用什么了？高宗于是下诏，尚书省召集各位儒生商议，没能决定。于是大享时参用贞观， 显庆二礼。垂拱元年，成君助教孔玄义上奏说，尊敬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，天对于万物是最大的，推尊父亲匹配上天是孝的最大体现，尊崇的极致。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，推崇德性，隆重的敬献于上帝，以配享祖先父口。上帝就是天，祭祀昊天应该祖考一起配享，请求在元丘用太宗高宗配享上帝，在南郊用神尧皇帝配享胆帝。祭法说祖文王宗武王，祖是开始的意思，宗是尊崇的意思，一个名称有两种含义。经说宗祀文王，文王应该称祖却称宗，这是包括武王而言。可见明堂用祖考配享与两部经书相合。沈伯夷说，有于是帝祭皇帝而交祭库，以颛顼为祖，以尧为宗。夏后氏帝祭皇帝而交祭鲧，以颛顼为祖，以禹为宗。殷人帝祭库而交祭明，以契为祖，以汤为宗。周人帝祭库而交祭祭，以文王为祖，以武王为宗。郑玄说，帝、交、祖、宗都是配享祭祀。在元丘祭昊天称为帝，在南郊祭上帝称为交，在明堂祭武帝，武神称为祖、宗。这是最详细的。余下时颛顼被排除而交祭库，因舍弃契而交祭明，取舍违背错乱，只有周代得到礼的秩序，到明堂才开始两配。文王上配武帝，武王下配武神，区别父子关系。经说尊敬父亲没有比配天更大的，又说在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，没有说尊敬武王以配天。那么武王虽然在明堂，但未能与文王并列配天，虽然一同祭祀，但最终只以一个为主。伟叔说，后继是天地之主，文王是武帝之宗。如果一位神儿祭祀两次，那么进献就过于频繁，这是神没有二主。贞观永辉的礼确实是专配，从显庆以后才开始兼尊。现在请求用高祖配享元丘，方则太宗配享南郊北郊，高宗配享武天地。凤阁舍人袁万顷、范履宾等建议，现今祭祀昊天上帝等五祀，都尊奉高祖太宗兼配，以身明孝道。师昊天张二后受之，易经见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的意思。高祖太宗既然已经先配五祀，应当照旧，请求尊奉高宗依次配享，从此南郊元丘三地一并配享。沈伯夷历任国子祭酒修文馆学士，去世。陆敬纯贝州临清人，父亲陆文义遭遇隋末大乱，全家被盗贼杀死，陆文义逃脱流离辛苦，自伤家中多难，闭口不吃东西，行路的人可怜他困窘，强行给他饮食，又背着他走，才得以脱身。贞观末年任深州司马。陆敬纯从小努力学习，足不出户，为父母守丧，住在墓旁小屋三年不出，扶丧期满痛哭进门，身体瘦弱憔悴，妻子都不认识他。后来考中进士，天寿年间两次升任太子司一郎兼修国史崇贤馆学士，多次受命编纂庆贺吊唁的礼仪制度，武后称赞他。他尤其精通姓氏谱系之学，从魏晋以后追溯本源都有条理顺序，著有姓略衣冠细录等100多篇。后来因与祁连耀勾结获罪，下狱而死。神龙初年追赠秘书少监。弟弟陆敬虔年少时与陆敬纯齐名，历任怀州陆氏参军，也因祁连耀案被关进监狱免死，后来任遂安县令。此前县令多死于任上，陆敬虔想推辞，妻子说，你没有死在狱中而得以保全，难道不是生死有命吗？于是听从了。到任后有猫头鹰在屏风上鸣叫，几十只老鼠跑到面前，左右的人驱赶他们，他们抱着棍棒嚎叫，陆敬虔不为此恐惧。过了很久升任魏县令，官至中书舍人。唐朝初年姓氏谱系之学只有陆敬纯是名家，后来柳冲、韦树、萧隐士、孔志各有撰述，但都源自陆氏。王元感蒲州卷城人，考中明经高等，调任博城城。继王李升任兖州都督，对他后加礼遇，命自己的儿子东平王李旭 前往授业。天寿年间，逐渐升任左卫帅府录事，兼职弘文馆。午后时已经举行交际，接着在明堂举行大享，封禅嵩山，下诏让他与韦书下等人起草礼仪，众人推重他精通熟练，转任四门博士，仍职弘文馆。年纪虽老，读书通宵不废，所传书鸠谬、春秋政治、李绳谦等共几十上百篇，长安年间进献，请求官府供给笔纸抄写，藏入秘书省。下诏让两馆学士、成军博士讨论可否。祝清明、郭山运、李宪等人本是章句学家，见王元敢诋毁先儒的异同之处，不高兴，多次质问劫难他的言论，王元敢沿着缝隙解释，始终不屈服。魏之谷见到他的书，感叹说：“五经的指南啊！”而徐坚、刘知己、张思敬等人珍惜他的译文，常常帮助他，联名上书推荐他，于是下诏褒奖赞美，认为他是儒宗，拜太子司一郎兼崇贤馆学士。中宗因他是东宫官属，加授朝散大夫，去世。元敢最初著书论述三年之丧应当为36个月，讥讽诋毁各位儒者。奉阁舍人张柬之反驳他的说法说，三年之丧实际上为25个月，从古代就是这样。春秋记载，西宫33年12月乙巳，宫薨，文公2年冬天，公子遂如其纳币。左丘明说这是合乎理的。杜预认为，西宫的丧期在这一年11月结束，纳币在12月，所以称之为礼。公羊传说，纳币本不记载，这里为什么记载？为什么讥讽？因为三年之内不应当筹划婚事。何修说，西宫在12月去世，未满25个月，所以讥讽。杜预推算历法，以4日实际上在11月，今书12月是错误。文公元年4月安葬西宫。传说迟缓，诸侯的安葬是5个月，如果12月去世，到5月不能说是迟缓，那么是11月就非常明白了。然而两家争论的仅仅是1个月，不是1年，那么25个月，这是第一个证据。书称成汤去世后，太甲元年说为元嗣，时有2月，一隐祀于先王，奉四王只见绝祖。孔安国说汤在元年11月去世，这就是第二年小祥，又第二年大祥，所以下文说为三四，时有2月朔，隐隐免服，奉四王归于伯。这是11月丧服解除而待冠冕，故命4月灾生破，王不义。翌日乙丑，王崩。丁卯，命作策度。月7日癸酉，伯相命是虚财。那么成王去世到康王麻冕府长共10天，康王才入庙拜见，说明汤在11月去世。等到病葬完毕，在12月拜见他的先祖。故命中拜庙结束后，诸侯出庙门寺，依训说之见绝祖。侯殿群后贤在，那么去世和拜庙，周朝沿袭殷朝，并不是元年前还有一年，这是25个月的第二个证据。李说三年之丧25个月而结束，哀痛未尽，但以此为断线，是因为送死有终止，浮生有节制。又说满1周年小祥吃菜果，又满1周年大祥有醋酱，中间1个月淡季吃酒肉。又说2周年之丧3年，1周年之丧2年，9月、7月之丧3个季节，5月之丧2个季节，3月之丧1个季节，这是25个月的第三个证据。以理说满1周年小祥，又满1周年大祥，中间1个月淡季，这个月行吉忌，这是25个月的第四个证据。书春秋都是周公、孔子所制定，请问这可以作为法则吗？从前郑玄认为中间1个月淡季是包含1个月从丧到旦，共27个月，现在既然采用它，而25个月本来没有异议。大致上儿子对父母的丧事有终身的悲痛，创伤巨大的人日子长久，痛苦深重的人更加迟缓，哪里能用岁月来停止呢？所以练祭时感慨悲目未尽，而顿足捶胸之情稍差，祥祭时空旷哀伤已除，而孤独怀念之情更具，这是情感所致，难道是外在修饰吗？所以先王制定其中等制度，使情感和礼仪相称，因此 想计时用稿带素披，但计时则无不佩戴。除去丧服麻衣，穿锦缎，路上的人都不忍心，只是用礼来节制，无可奈何。所以仲由不能超越制度为姐姐扶丧，孔鲤不能过期哭母，他们难道不怀念？是畏惧明教的严格。当时的人认为张柬之的话不违背圣人，而袁感的论述因此被废弃。王绍宗，字成烈，是梁朝左明尚书王权的曾孙，本籍琅琊，迁居到江都。年少时贫穷而仗义，酷爱学习，擅长草书和隶书，寄居在僧舍，抄书取酬自己，共30年，报酬足够一个月用就停止，不取多余。别人即使丰厚酬谢，总是拒绝不接受。徐敬业起兵，听说他的品行，用钱帛胁迫他，他声称病重，又让唐之奇强行派遣，不肯赴任。敬业发怒，要杀他。之奇说他是众望所归，杀他会沮丧世人之心，不行，因此免死。事情平定后，大总管李孝义上表表彰他的节操，午后召他到东都，在殿中谒见，褒奖慰问很丰厚，提拔为太子文学，多次升迁任秘书少监，让他侍奉皇太子。少宗一向注重修饰，当时公卿没有不仰慕喜欢他的风度的，张易之兄弟也颇为结交接纳。易之被诛，受牵连被废黜，在家中去世。曾经给人写信说，我的书法没有工巧之处，只是由于水墨的积习而已，常常精心率意，虚神静思来获取它。吴中路大夫曾把我比作于君，因为我不临写的缘故。听说愚公在被子中画赋，与我正相同。愚就是虞世南。少宗的兄长王玄宗隐居嵩山，号太和先生，传授皇帝老子之术。彭景植，瀛州河间人。中宗景龙末年任太常博士，当时县昭前三陵都每天祭祀。景植上言说，一里陵墓不每日祭祀，宗庙有每月祭祀，所以王者设置庙挑坛善，按亲疏多少分等级设立七庙一坛一善，称为考庙、王考庙、皇考庙、贤考庙，都每月祭祀。远庙为挑，只举行常祭，离挑为坛，离坛为善，有祈祷则祭祀，没有祈祷则停止。乔州说，天子的始祖、高祖、曾祖、祖父之庙都在月初加建，以象征生时月初进食，称作月祭，二挑庙不月祭。那么古代没有每日祭祀的，现在各陵在朔望日进食，近似古代的殷氏，各节日进食，近似古代的建兴。郑玄说，殷氏是月初月中建兴设殿，在以礼中朔望日还如同常日的朝夕祭，已经大祥后就按四季祭祀，这些祭祀都在庙中进行。近代才开始在朔望几个节日祭祀陵寝，只有四季及腊月在庙中无响。查考经书和礼制，没有每日祭祀陵墓的条文。汉朝时京师从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到皇考的陵旁都立庙，原各有寝便殿，所以每日祭四个寝，每月祭四个便殿。贡禹认为礼节繁琐，禀告元帝希望撤销郡国庙。丞相韦玄成等人后来因此建议七庙之外寝园都不再修缮。议论者也认为祭祀不应太频繁，应恢复古之四季在庙中祭祀。刘星颖《春秋外传》说，祖米每日祭祀，曾高每月祭祀，二挑按季祭祀，坛善每年进贡，魏近以来不祭祀墓。唐朝选择古法制定礼制，我认为应撤销各陵的每日祭祀，依礼制办理。皇帝不听从，于是下诏，有司说各陵不应当每日进食。礼是根据人情而严格的，何必专信古制而拘泥于听闻？乾陵应早晨和傍晚进殿，昭县陵每日进一次，如果有关部门经费缺乏，可以节省我的日常膳食来办理。皇帝驾崩，葬在定陵，有司建议以和思皇后合葬，皇后被武后所杀，找不到她的丧所，准备招魂合入棺椁。景之说，招魂古代没有记载，不可以。请按照乔山藏衣棺的旧例，放入皇后的衣衣，在寝宫举行复礼，用衣魂录，以太牢祭告，放入墓穴中，放在皇帝棺椁的右边， 用仪轻覆盖。众人认为他的话合理，皇帝下旨说可以。景直后来历任礼部郎中去世。卢灿，幽州范阳人，是后魏侍中杨屋的五世孙，祖父卢彦卿也擅长著书。卢灿刚成年考中进士，神龙年间多次升迁任给侍中。当时节敏太子贝利为后记恨他，暗示中宗把魏府的封物给东宫。卢灿驳奏，太子是主持祭祀的主人，岁时服用应从各部门取用。周礼说，各种用材器物年终则结算，只有王和太子不结算，现在却与诸王同等，这不是效法古制。下诏同意。武重训死，下诏墓地按照陵墓规制。卢灿说，凡是王公主的墓没有称陵的，只有永泰公主的是出于特制，不是后人能援引比拟的。重训的墓地请按照诸王的规格。皇帝下诏说，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没有区别，重训与公主应当同学，称为陵无疑。卢灿坚持认为陵的称呼本来用于至尊，即使重训与皇帝亲近也不及雍王，雍王目不称陵，重训因公主而得以假借这个名号吗？下诏同意。公主大怒，将卢灿外放为陈州刺史。卢灿说，如果所议论的得以实行，即使贬到远处又有什么可畏惧。开元初年任秘书少监，其叔父卢行家官至雍王记事，也以学问闻名。卢灿累封固安县侯，最终任兵王副，谥号景。尹之章，绛州义城人，年少时虽学习但未甚通解，忽然梦见有人持巨凿破开他的心，里面像有药剂，惊醒后至思开彻，于是通晓六经。诸生中曾为他讲授的反而面北向他学习大义。长安年间被提拔为定王府文学，升任太常博士。中宗时有人建议以梁武昭王为七庙始祖，知章议论武昭王年代久远，不是王爷所应袭的，于是停职，外放为陆魂令，因事获罪就弃官离去。当时散骑常侍谢婉也被罢官归乡，与知章深入思考经术，都很高兴。章说上表朝廷，提拔为礼部员外郎，转任国子博士。马怀素整理秘书省书籍，奏请知章校正文字，每逢休假讲授从未停止，对义劳庄尤其有透彻理解。弟子贫困的周济他们，性情温和厚道，人们看不到他有喜怒之色。未曾问过产业，他儿子想多买些柴米作为年度计划，知章说，像你这样计划，那么穷人从哪里取资？况且我怎么能夺取百姓利益呢？在官任上去世，所住的船很多，在当时流传门人孙继良等颂扬他的德行，刻石立在东都国子监门外。孙继良，偃师人，又名孙毅，官至左拾遗、集贤院直学士。张其贤，陕州陕人，胜利初年任太常奉礼郎。武则天诏令百官在明堂商议故硕之事，宣讲时令，颁布正事，京官九品以上各地朝籍使都列于朝廷。太常博士辟驴人须说，经书没有天子每月固硕的记载，只有玉藻说天子在南门外听硕。周太宰说正月初一在邦国都比颁布正事。甘宝说见子月是固硕的日子，这与玉藻听硕的意思相同。如今元旦宣读时令，符合古代听硕之事。唯独郑玄依据情志月令有五帝五官，一而说听硕必须用特声告十帝吉神，以文王武王配享，他的说法不对。月令说其帝太昊，其神俱忙，意思是宣令告人使奉食物业每月都有令，所以这样说并非天子每月初一以配帝祭祀。故硕是诸侯的礼仪，春秋说既是硕遂登台。郑玄又说人君每月在庙中告硕，其祭为朝享。鲁国自文公开始不是硕，说明这不是天子所行之事。郑玄说告帝即人帝，神即崇离五官，没有说天子拜祭。臣请求罢除故硕月祭以符合古礼。齐贤不赞同他的说法，反驳道古梁是称闰月，天子不告硕，其他月份则告硕。左氏说鲁国不告闰硕， 为气实证，那么诸侯即使闰月也告朔。周太史颁朔于邦国，玉藻闰月，王居门，这是天子即使在闰月也告朔。这两家离圣人年代不远，记载天子诸侯告朔之事，明显没有谬误。如今译者竟以太宰正月之吉在邦国颁布至政，而说天子只在元旦固朔一次，完全失去其本意。一年的开端，六官各自颁布所执掌的典章。甘宝说吉为朔，所以世人错误地将吉当作告，依据谬误而失于经义，不能作为法则。译者又引左氏之说，专指诸侯，不知玉藻与左说正相同，而独对天子说岁首一告，何其随意取舍。又说十帝是五人帝，郑玄对十帝包括天与人，所以以文王武王配享，这是同时告梁武帝而无疑。诸侯从天子接受朔政，藏于庙中，天子从上天接受朔政，应在明堂，所以告十帝配享足考。译者说天子每月告祭颁朔，那么诸侯如何能藏之？所以太宰岁首颁布一年之事，太史颁行之，这是不对的。周太史颁朔邦国，是总颁十二朔于诸侯，天子仍然每月固朔，是颁给官府都比。内外说法不同，此理不可罢除。奉阁侍郎王方庆又推演说，明堂是布政之功，用以明天气，统万物。汉儒以明堂太庙为一，宗祀其祖而配上帝，取宗祀称清庙，正式为太室，向阳为明堂，建学为太学，环水为辟雍，一名同事是古制。天子在正月上新日，总受十二月正于南郊，回藏于祖庙，每月取一正，在明堂颁布。诸侯则从天子接受，藏于祖庙，每月取一正，行之于国。王者以其礼告庙，称为固朔。世月之正，称为世朔。玉藻说，玄冕而朝日东门之外，听朔南门之外。郑玄说，明堂在国都之阳，就其实之堂而听朔。势必宿于陆顷。如今元旦在通天宫受朝，有司岁宣读时令，布政是古礼。就说天子每年入明堂有十八次，大享一次。月固朔十二次，四时迎气四次，巡狩之年一次。如今一者只允许岁首一次入明堂，不也太狭隘了吗？陛下有幸建造明堂，尊用固朔之事，若每月一听，则近于繁琐，每梦月是朔，只制定其理，臣下不敢专断。成君博士吴阳武等共同进言，秦朝灭学，告朔之礼废除，如今用四梦月，记下到明堂告五十帝于堂上，请兼用其贤方庆之意。没过几年，此礼也废除了。过了很久，齐贤升任博士。当时东都设置太社，礼部尚书祝清明问礼官博士，周家用所移之墓为田主，如今社主用时怎么办？齐贤与太常少卿为书下，国子司业郭山运、尹之章等商议。春秋说，君以君行，辐射信古，祝奉以从。所以说不用命，禄于社。社稷主用时，是因为可以奉持而行。崔灵恩说，社主用时，因为地产最坚实。吕氏春秋说，因人社用时。后为天平年间，迁太社始主，其由来已久。周之田主用所一墓，那是民间之社吧，不是太社。当时旧社主长一尺六寸，方一尺七寸，问博士如何，其贤等意，社主的行制礼无记载。天子亲征，车载以行，则不能过重。礼说社稷土，主阴气。韩氏外传说，天子太社方五丈，诸侯减半，五是土数。社主宜长五尺，宜准属五，方二尺，宜准阴偶。削尖其上，以象征生物，方其下，以象征地体，埋半截于土中，本末均等，请按古尺度量。又问社稷坛随四方用色，而中间不过数尺，覆盖黄土，为什么？齐贤等说，天子太社广五丈，分四方，上面覆盖黄土，象征王者覆盖四方，那么应当用黄土覆盖坛上，就坛上不过数尺，覆盖范围狭窄，违背古制。于是用四方之色 装饰坛四面及台阶，而黄土全面覆盖其上，祭牲都用太牢。此后改先农为地社，又立地祭，都是齐贤等参与制定。中宗即位，因武后东都庙改为唐庙，商议满七世，以梁武昭王为始祖。齐贤上奏说，礼天子七庙，尊始封君为太祖，百代不迁，没有听说始祖。因从玄王到汤，周从后继到武王，都出于太祖之后，何时有序？景皇帝开始受封为唐王，实为太祖，因事数尽，所以尚在昭穆之位。如今晋上引武昭王为始祖，不同于殷周的本源县纪。纪兴起受封，景皇帝就是如此。昭王之国不世传，后代失守。景帝时始封唐，子孙继承。若晋舍唐，元引梁，不见其可行。且魏不祖曹参，晋不祖司马养，宋不祖楚元王，齐梁不祖萧何、陈隋不祖胡公、杨震。如今说昭王为祖，可以吗？汉朝以周交继后继，亦欲交继尧。杜陵认为周兴起自后继，汉朝基业特起，功业不源于尧，最终没有交继尧。武德初定天下，离昭王更近，不托祖，是因为不可。如今立他为祖，不符合祖宗之意。景皇帝失位，神灵不降享，恐怕不是留给子孙的谋略。博士刘承庆、尹之章又说，受命之君，王继有浅深，世系有远近，立足以功，招募以亲，有功者不迁，亲近者毁。如今不应因庙数未备，应当迁之主于招募之上，以充七世。景皇帝继号太祖，因世系浅，仍在六世之位，那么是位因有七，不是天子庙不当有七世。大帝神主已复庙，宣皇帝应当迁出。宣非始祖，又无宗号，亲近而迁，不可再立，请人为六世。诏令宰相详细裁断。于是祝清明等上言，博士等300人分为两说，齐贤等不足武昭王，刘承庆等请迁宣皇帝。臣等御都同意其奏，诏令同意。不久以孝敬皇帝为一宗，列于庙为七世。西京太庙也如此。齐贤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，去世。柳冲，蒲州余乡人，随饶州刺史柳庄的曾孙。父亲刘楚贤，大业年间任河北县长。高祖起兵时，姚军素拒郡固守，刘楚贤劝说道，隋朝灭亡，天下共知，唐公明在屠戮，行动已诚信，豪杰谨从，上天所助，君子见机而作，难道要等到终日吗？姚军素不从，刘楚贤前行自归，被授侍御史。贞观年间，持节册封突厥，推辞其馈赠不受，历任胶州、贵州二都督、杭州刺史，都有名望。柳冲好学，多有研究宗术。天寿初年，任司府四主簿，诏令安抚淮南，出使有旨，封河东县南。中宗景龙年间，升任左散骑常侍、修国史。当初太宗命诸如传、士族志、甄别差等群姓。此后门第兴替无常，柳冲请求改修其书，皇帝诏令魏元忠、张熙、萧志忠、岑熙、崔石、徐坚、刘宪、吴京及柳冲共同选取有德、有功、有实望、有国籍之家等次排列，一番酋长习官代者分别注入令品。恰逢魏元忠等相继去世，到先天年间，又诏令柳冲及徐坚、吴京与魏之谷、陆象先、刘子玄等讨论编纂，书才完成，号称信细录。历任太子宾客、宋王师、昭文馆学士，因年老退休。开元初年，诏令柳冲与薛南京在家刊改，才定稿。后来柳方注论甚详，如今删其要点，注于左方。士族是古史官所记载。昔日周小史定世系，便招募，所以古有世本记录皇帝以来至春秋时诸侯、卿、大夫名号祭统。左丘明传春秋也说，天子见德，因生以赐姓，坐之土，命之事。诸侯以字为氏，以氏为族。昔日尧赐伯禹姓祀，氏有夏，伯尼姓姜，氏有吕。夏及三代，官有氏公，则有官族，亦也如此。 后世或以国为氏，则齐、鲁、秦、吴；以氏为氏，则文、武、成、宣；以官为氏，则司马、司徒；以爵为氏，则王孙、公孙；以字为氏，则孟孙、叔孙；以居为氏，则东门、北郭；以志为氏，则三乌、五路；以氏为氏，则乌、以、祥、陶。于是受姓命氏，灿然众多。秦灭学之后，公侯子孙失去其本系。汉朝兴起，司马迁父子乃曰世本修史记，依据周朴名世家，才知道姓氏所出。于夏、商、周、昆、吴、大鹏，始为齐桓、晋文都同祖。更王迭霸，多者千祀，少者数十代。先王之风既绝，后代蒙其福，仍为强家。汉高帝以平民兴起，有天下，命官以贤，诏爵以功，是曰：非刘氏王，无公侯者，天下共诛之。先王公卿之胄，有才则用，无才弃之，不分世人与庶族。然而开始崇尚官位了，但仍迁徙山东豪杰以充实京师，其地诸田、楚地区、景都是右姓。此后选拔豪英，论而录之，是七相武功所由兴起。魏氏设立九品中正制，设置中正官，尊重世家子弟，轻视寒门士人，权力归于士族。州里的大中正、主簿，郡里的中正、公曹，都选用著名士族担任，用以确定门第，品评人物。晋朝和宋朝沿袭这种做法，开始崇尚门第。然而，这种区别贵贱、划分士族和庶民的做法是不能改变的。当时有关部门选拔官员，一定要核查谱牒，考察其真伪。所以，官职有世袭的贵族，谱牒有世袭的官职，贾氏、王氏的谱学由此产生。从此有了谱局，令史等职都完备。过江以后，称为乔姓，王、谢、袁、萧为大族；东南称为吴姓，朱、张、顾、陆为大族；山东称为郡姓，王、崔、卢、李、郑为大族；关中也称为郡姓，为、裴、刘、薛、杨、杜为首；代北称为鲁姓，袁、长孙、宇文、于、陆、袁、窦为首。鲁姓指的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，有八世十姓，三十六族九十二姓。八世十姓出自帝室宗族，或者来自各国追随魏朝的人。三十六族九十二姓，世代担任部落首领，都号称河南洛阳人。郡姓是根据中原士人评定门第等级的制度，凡三代有三公的称为高梁，有尚书令，仆业的称为华余、尚书、领军，护军以上的称为甲姓，九卿或方伯的称为乙姓，散骑常侍、太中大夫的称为丙姓，吏部正元郎的称为丁姓。凡能进入这些等级的称为四姓。又下诏代北的各贵族，起初没有族姓，其中的穆、陆、西、余交给吏部，不要充任低贱官职，可以比照四姓。北齐沿袭，举荐秀才、州主簿、郡公曹，不是四姓的不在选拔之列。所以江左确定士族，凡郡中上姓第一等的就是右姓。太和年间以郡中四姓为右姓。齐朝僧人谭纲的累立，凡甲门为右姓。周朝建德年间的士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。隋朝开皇年间的士族以上品茂姓为右姓。唐朝贞观士族制，凡第一等的就是右姓。陆氏著姓略以圣门为右姓。柳冲的姓族细录，凡四海望族就是右姓。不通晓历代学说的人，不能与他谈论谱学。如今世俗只以崔、卢、李、郑为四姓，加上太原王氏号称五姓，这是不合经典的。文氏的弊病发展到崇尚官职，官职的弊病发展到崇尚姓氏，姓氏的弊病发展到崇尚欺诈。隋朝承袭这种弊病，不知道弊病的原因，反而违反古道，废除乡举，脱离本籍，尊崇执掌事务的官吏。于是世人没有乡里，乡里没有士大夫，人没有廉耻， 士族混乱而庶民僭越了。所以善于谈论谱牒的人，怜惜帝望而不迷惑，考证姓氏而没有疑问，坠和婚姻而有区别。山东人性情质朴，所以崇尚婚姻，他们的诚信可以信赖。江左人性情文雅，所以崇尚人物，他们的智慧可以信赖。关中人性情雄健，所以崇尚冠冕，他们的通达可以信赖。代北人性情勇武，所以崇尚贵妻，他们的安泰可以信赖。到了其弊病，崇尚婚姻的人先外族后本宗，崇尚人物的人禁用庶子而排斥嫡长子，崇尚冠冕的人轻视夫妇而羡慕荣华，崇尚贵妻的人徇私势力而丧失礼教。四者都有弊病，就失去了他们所崇尚的。人没有操守，士族就会削弱，士族削弱，国家就跟着衰败。管仲说，治理国家之道，利益由一个出口处的称王，两个出口的强盛，三个出口的衰弱，四个出口的灭亡。所以冠礼、婚礼是人的重大伦常。周朝、汉朝任用官员，统一政令，统一门第，使下面知道禁忌，这是一个出口，所以称王。魏朝、晋朝任用官员，尊重中正官，设立九品，乡里有不同的政令，家族有竞争之心，这是两个出口，所以强盛。江左、代北个性纷乱不一，其主旨没有归属，这是三个出口，所以衰弱。隋朝任用官员，以吏治之道治理天下，人的行为不依据乡党，上面政令繁琐，下面人心混乱，这是四个出口，所以灭亡。唐朝继承隋朝乱世，应该以忠厚来挽救，忠厚则乡党的品行得到修养，乡党的品行修养则人物的道德增长，人物的道德增长则冠冕的功业崇高，冠冕的功业崇高则教化的风尚美好，这样才可以与古代参教了。晋朝太元年间，散骑常侍河东人贾弼撰写了姓氏簿状，涵盖十八州116郡，合计712篇，甄别分析士族庶民，没有遗漏。南朝宋的王弘、刘湛喜好这部书，王弘每天接待上千客人，可以不触犯一个人的忌讳。刘湛任选曹郎撰写百家谱，以帮助全选顺序，文字过于简省，王翦又加以扩充，王僧孺推演增补为18篇，东南各家族自成一编，不列入百家之数。贾弼传给儿子贾斐之，贾斐之传给儿子贾希敬，贾希敬撰写了姓氏要状15篇，尤其精通安熟。贾希敬传给儿子贾植，贾植又作姓氏英贤100篇，又著百家谱，扩展了王翦、王僧孺的记载。贾植传给孙子贾冠，贾冠撰写了梁国清皇太子序亲簿4篇。王氏的谱学来源于贾氏。唐朝兴起，谈论谱牒的人以陆敬淳为宗师，柳冲、为数次之。李守素也精通姓氏，当时人称他为肉谱。后来有李公烟、萧隐士、殷盈、孔志为世人所称道。当初汉朝有邓氏的官谱，殷少有士族一篇，王福前夫论也有姓氏一篇，南朝宋何承天有姓苑2篇，谱学大致具备于此。北魏太和年间，下诏各郡中正分别列出本地姓族次序作为举荐选拔的格式，名叫方思格，人们到现在还称赞他。马怀素，字为白，润州丹徒人，客居江都，师从李善，贫寒没有资财，白天砍柴，夜晚就点燃柴火读书，于是博通经史，考中进士科，又考中文学优善科，补授眉县县尉，积累功劳，升任左台监察御史。长安年间，大夫魏元忠被张易之构陷贬谪临表，太仆崔真慎、东宫帅独孤一之为他践行，张易之发怒，派人紧急上告变故，告发崔真慎等人与魏元忠谋反。午后下诏马怀素审问此案，使者催促逼迫，马怀素坚持不服从，说崔真慎鉴别流放之人应当获罪，但认为是谋反则不是。从前彭越因叛逆被诛，栾布在尸体下奏事，汉朝没有治罪，如今元忠的罪过不能与彭越相比，不应该牵连鉴别的人，况且陛下掌握生杀大权，想要加罪于他，自应圣心决断，既然交付臣审问案情，只知道遵守陛下的法律罢了。 武后怒意缓解，崔真慎等人才得以免罪。宰相李炯秀凭借张易之的势力收受贿赂王法，马怀素弹劾罢免了他，转任礼部员外郎，以食道使的身份巡查江西，处理判决公平宽恕。升任考公员外郎，考核选取真实人才，权贵请托不能屈从，擢升为中书舍人内供奉，任修文馆直学士。开元初年，任户部侍郎，封常山县公，进兼昭文馆学士。他勤奋好学，手不释卷，谦恭谨慎，被推为长者。玄宗下诏让他与储吾亮同为侍读，隔日轮流入宫。到宫门后，乘坐监舆进入。有时皇帝出行在外，允许他骑马。宫中每逢宴会接见，皇帝亲自迎送，以师臣之礼相待。有诏令校对整理秘书省藏书，当时书籍繁多漫溢，都应重铸腐朽，度于断烂，书签纷乱错误。马怀素建议，希望下达紫薇省、黄门省召集博学大儒来校对谬误缺漏。又说齐朝以前的旧籍、王翦的七志已经详备，请采集近代书籍篇目及以前目录遗漏的，续补王翦的七志，以收藏在秘府。诏令许可，随即任命马怀素为秘书监。于是下诏国子博士尹之章、四门助教王直、直国子监赵玄默、陆浑县丞吴绰、桑泉县尉韦树、扶风县丞马力征、湖州司公参军刘彦直、临汝县丞宋慈玉、公陵城陆少伯、新郑县尉李子昭、杭州参军殷建游、梓潼县尉谢崇智、四门直讲于清、进士王倩、刘仲秋、右威卫参军侯行果、行州司户参军袁辉、海州陆氏参军朝良、右律府胄曹参军吴炯、荥阳县主簿王湾、太常寺太柱郑良金等人分部编撰整理。殷建游的堂弟秘书丞殷承业、武知县尉徐楚弼校正文字。马怀素上奏秘书少监卢甫，崔勉为修图书副使，秘书郎田可封、康子元为判官。然而马怀素不善于著述，未能有所整理归类。恰逢他去世，皇帝在洛阳南城门为他举哀，追赠润州刺史、谥号文，供给车马送回乡里，丧事由官府办理。马怀素去世后，下诏秘书官都号称修书学士，起草制定四部书籍，每人各自出主意，没有统一标准，过了一年没有完成。有关部门疲于供应，太仆亲王毛仲上奏停止内廷供应。又下诏右常侍楚无量、大理清源行冲考核罢免不应选的人，楚无量等上奏修撰有条理，应当由大儒总揽治理。下诏委任袁行冲，于是命令吴炯、韦树、于清总领分部分类，殷建由、王窃治理经部，韦树、于清治理史部，吴炯、刘彦直治理子部，王湾、刘仲秋治理吉部。开元八年，四路完成，晋成皇帝。学士没有得到赏赐升迁的。袁行冲主持立政院，又上奏陆少伯、马力征、刘彦直、殷建游、侯行果、李子昭、王直、吴炯、韦树、王湾、赵玄默、于清、郑良金与朝邑县丞冯朝颖、灌氏县尉全盈县、秘书省教书郎孟晓、扬州兵曹参军韩谭、王四龄、福昌县令张斐，竟是崔藏之入立政院教书。从此秘书省停止撰籍，而学士都在立政院了。王窃、刘仲秋年老患病回乡里，陆少伯死于任上，王直关中齐王府记事参军事，赵玄默为集贤直学士，马力征出任山池县令，儒雅宽缓，没有治理才能，被免官，死于家中。李子昭因保举的人不称职获罪，关中德州长史。于清官至太学博士、集贤院学士，王湾任洛阳县尉，郑良金任右补缺、京兆府仓曹参军事，全盈县任临淮郡太守，孟晓任左补缺，韩谭任莱州别驾，因诬告刺史获罪流放远方。崔藏之任善部员外郎，第二年已将是郎良令赞因文学才能直书院，后来以右律府兵曹参军而罢职，关中恒王府司马、秘书省教书郎袁佑良替代马力征，后来以协律郎罢职。殷建游，字伯起，是陈朝给事中殷不害的武士从孙，博学，尤其精通士族、隶属、 一房，与贺知章、陆象先为数最要好。贺知章曾称他为吴总规，意思是规千年有五句，问什么都知道。起初任杭州参军，考中文儒一等科，授秘书省学士，任曹州司法参军，兼吏政殿学士。因叔父去世，哀伤痛哭，呕血而死，时年48岁。小儿子殷盈考中弘慈科，任太子教书，外任永宁县尉。县吏欺侮怠慢很厉害，殷盈发怒杀了他，被贬为澄城县丞。病重将死，因母亲萧氏年老，不忍诀别。入殓时，他的儿子殷亮切断手指，剪下头发放入棺中，自己发誓侍奉祖母如同殷盈在世。后来侍奉萧氏疾病，多年不脱衣服，有白燕在门楣上筑巢。后来关中给事中，杭州刺史。殷建由的弟弟殷继友，历任秘书郎，善于绘画。叔父殷仲荣，关中东关郎中，有盛名。儿子殷承业，以谨慎朴实著称，历任太子左御德，右威卫将军。祖子殷承己，任晋州长史。当初母亲严氏的叔父吏部郎中严敬仲被酷吏陷害，严氏带领两个妹妹戈尔诉冤，严敬仲得以减死。等到殷承己出生，左耳有缺损。孔若思，越州山阴人，是陈朝吏部尚书孔焕的4世孙。祖父孔绍安与兄长孔绍兴早年知名。陈朝灭亡，客居户县，立志于学。表兄于世南说，本朝父亡，我本应湮灭，有弟弟如此，知道不会亡了。孔绍安与孙万寿都以文辞著称，当时称为孙孔。隋朝大业末年，任监察御史。唐高祖在河东讨伐贼寇，孔绍安与夏侯端同任监军，礼遇尤其亲密。高祖受禅，夏侯端先归附，拜秘书监。不久孔绍安从小路到达长安，高祖高兴，擢升内史舍人，赐给宅地一区，2马2匹。若思早年丧父，他的母亲亲自教导他，长大后以博学闻名。有人赠送他褚遂良的书法作品，他收了一卷。那人说，这书法价值千金，为什么只取这么少呢？他回答说，确实如此，但这样已经太多了。于是又退还了一半。考中明经科，历任库部郎中，常常说做官做到郎中就够了。座位旁放了一担禁止的水，表明自己知足的心意。中宗初年，晋辉还宴犯执掌国政，因为若思博识古今，凡大事一定先咨询他后再施行。多次升迁任礼部侍郎，外放出任魏州刺史。按照旧例，任用宗室子弟担任州别驾，他们见到刺史时傲慢不肯恭敬。若思弹劾别驾李道清，请求审问情形。皇帝下诏，别驾见到刺史要行礼致敬，从若思开始。因为清廉，被提拔为迎清光禄大夫，赏赐绢100匹，累赐晋封梁郡公。开元7年去世，谥号会。他的叔父元贞考中进士，历任监察御史，家中没有宾客拜访，当时人们讥讽他耿介。高宗时，两次升迁任绛州刺史，封武昌县子，谥号温。儿子元继许，字继和。永昌初年，考中制科，授官秘书郎。陈子昂曾称赞他神清运远，可比魏界。最后官至左补缺。若思的儿子元志，字维威，历任著作郎，通晓士族学与为术，萧隐士、柳冲齐名，撰写了《百家类例》，把张说等人列为进士新兴的家族，并删除了他们。张说的儿子张继正受宠，发怒说，天下的族姓与你有什么关系，却胡乱议论。张继的弟弟一向与元志交好，把实情告诉了他。当初书写成后给为术看，为术认为可以流传。等听到张继的话，元志害怕，想加以修改。为术说，停，大丈夫挥笔写成一家的著作，怎能因为别人而动摇，即使死也不能改。于是作罢。当时为术、萧隐士、柳冲都撰写了类例，但元志的著作被认为最精工。